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一周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恩典。主啊，你真的感谢你能够在星期五周末的这个晚上能够让我们忙碌一周以后能坐到这里来和兄弟姊妹一起来交通，能够来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跟我们在一起，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你让我们所看的东西，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主，就请你引领我能在这讲出你所要讲的话来，把这个晚上交给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约西亚为中心，南国败亡与被掳。那这是立王记下的最后五章和这个历代下的这个35章，这也是最后的章节。那我刚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是摸不到头脑，因为本身就对这个列王记和这个历代记的话就是很糊涂，因为这个王很多一会儿又好一会儿又坏的，那么也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真正的去读。那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就想，我要捋出一条线来，就捋出一个到底怎么能够把这几章能够有机的再结合在一起，来讲出一个道理。那感谢主，就是说，因为我上次我记得在讲的时候，我讲的是大卫的兴起，很有意思，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是大卫的国，他的这个王国的灭亡。OK， 最后是败亡。所以呢，我在想，我们讲的南国的败亡，那肯定要讲大卫，因为的话，这是大卫的家族。所以呢，那我就大概就开始来看我讲一下南国。当然，我的一般的是犹大国，也是大卫家族，他是大卫家族这个犹大支派和这个便雅悯支派组成的。那么他总共有20个君王。除了其中有一个叫做亚塔利亚，这是一个王后，她是一个女的，她是前面那个王的母亲。除了她之外，剩下的19王都是直接的这种后裔，大卫家族后裔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么所以说很多很多，我看了一些书里面就把这个大卫的这个南国或者是犹大这个国，这是一个大卫家族的延续，实际上或者有人叫做什么 Royal Line。 OK，最终当然这个荣耀来到哪里，那当然到的是耶稣基督。那因为主是确实是对大卫有当初有这么一个约定，有这么一个许诺所以说我们今天我来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就是我们怎么能从顺这条线能够理出一个 theme 来，一个主题来。那么我这主题就写的是由从这个犹大国的这个败亡看神的公义公义。当然我们讲到的公义的话，就是说公义肯定是有一个惩罚，有一个规律，是吧？所以呢怎么来看，那我就咱们还是回到大神与大卫最初的这种约定和许诺。下面请看这个萨母耳记下第7章12节到16节，我们来一起再读一下。
你受住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放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那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最后就讲到，就是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坚定直到永远。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最终我们有基督耶稣基督的这个来临的。那我们眼前看这几章的话，那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南国的终结，南国的败亡。 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国给灭掉，对吧？这是我们要开始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谈到我另外这个大卫与这个神与大卫的约定当中，我们看到两个方面。这是我这个给画出来，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是一方面，这是我们看到神的这种严厉惩罚的，对吧？从另一方面，但是我的爱慈爱仍不离开他。那么我在准备这个今天这个讲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尼托生的，突然看到尼托生的这么一句话，那我在这里我来念一下。好，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做事的方法，爱是神的性质，圣洁是神的性情，荣耀是神的自己，但是公义是神的手续，是神的道路，是神的方法。神因着公义的缘故，所以就不能随着他自己的爱来爱人，神不能随着自己所要的赐给人恩典，神不能凭着心里所想的来救人。不错，神救人是因为他爱人，但他这样做必须与他的义、与他的手续、与他自己的道德、与他自己的道路、与他自己的尊严、与他自己的严厉相结相合才可以。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从看这最后这几章南国的这个败亡，从这两看到，我们主要看到的是神的严厉，神的惩罚。那么实际上这些年来，就是说从这个我们到再读到这里就读这个两个南国北国的历史，特别是我们要看这个南国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神从一开始，甚至从这个从这个所罗门那里就开始就警告这些以色列警告这个南国的君王你要如果不跟着我们走，你要不跟着大卫的路走的话，你最终你的国要亡掉实际上神是在这里，我就觉得这是神是一种怜悯。为什么南国比北国要灭亡国要迟了大概130多年的时间？当然除了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以外，对吧？好像我看书有人讲，就是说北国是平原的地区，就是说很难防御外来的敌人，那很容易就被灭国。南国是因为它的这个有什么丘陵地带，地势呢比较，从军事上来讲的话，它又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从这个书里我觉得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神的一种怜悯，神让他们一代一代，就是说 OK。你是因为你们是大卫的子弟，你特别神这文件讲的就是说，你们是这个剩下的家族，英文叫 remnant of my inheritance。剩下的意思就是说，北国的话是十个支派，你们这两个是，他们灭了国以后，你们还是剩下的这种，所以，南国败亡被掳到巴比伦，在公元，它是发生的时间是在。587年，公元前587年，我就讲就是在北国国亡国后135年左右，神对历代南国君王的评价，当然都是以是否敬畏神为准则。那同时的话，常常你会看到这个南国的君王的介绍里面的话，也不他是很多的地方就是这样，好，就是说是用大卫来作为比较的他走在他父大卫的路上，他做他父亲大卫的事 ，OK， 所以说我们无时无刻就是被提醒，这些君王是大卫的后裔，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时，神常常提醒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在旷野上。那我觉得就在历代记和历王记、历代记中呢，对与犹大国的描述当中，神时常提醒我们，神他是大卫王的神。而且反复强调，就是大卫家族对大卫家族特别有恩典与怜悯。从所罗门开始，神就对大卫王的后裔们再三提醒与警告，再三的推演，你就感觉这是好像是犯罪。但是主老说因为是你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为了这个，你在你的生当中，你会看不到这个毁灭。 对吧？一再一再拖延。比如说所罗门 ，OK， 我这里我给大家我就念一下好了。对所罗门的话呢，这个在是在王上立王记上的11章里面，11到13节里有讲。那么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些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的日子行这些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夺回，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为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实际上就是说，还没有分国的时候，那主已经就跟所罗门犯了罪以后，他去拜这个外邦的神。那实际上神已经跟他讲过，终究我会给你王国的，但是因为你的，是因为你大卫你自己的关系。又比如说另外一个国王叫的亚比央的一个其中南国的一个王，那这边这个立王记上的15章4到5节里面也讲到，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建立耶路撒冷。OK， 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甚至我们讲到前一讲我们讲到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是非常好的神，那最后他延了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延了他的15年的生命，那人他就自己有这自我膨胀，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些就是说违背神的事情。甚至那个时候神也跟他讲，你这个国家的这南国的毁坏你是看不到的，是吧？你这一生那就往下拖，但是这个拖会不会无限地拖下去？所以说我们谈到是主有他的律例，主有他的威严，所以他威严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个限制，他有个限度。那么我们看到了这几章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我觉得就是说行了 ，That's it，OK，、okay， 也就是时间到啊，不能再下去，要做的事情就要做，要该受惩罚的时候也要受惩罚。所以呢，我们就讲这个恩典神都已经给尽了，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说，看来这些大卫的这些后裔的话，确实是一再的犯罪，那已经犯到了一个不可能够收拾的地步了，那神就要开始表现他的这种愤怒和他的这种惩罚。这种惩罚是非常的完全的惩罚，是一种。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话呢，主要是两个人物，当然最终的一个事件我们大家都知道，最终的话是南国被掳到巴比伦。那实际上在这被掳这个之前的话，我们碰到两个圣经，就是在这个立王记里面两个重要的人物。很有意思，这两个人的话，他们说在和连在一起，就是两个章节之间的。那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南国里边马拿西好像是一个最坏的王。那你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可以说耶西亚是马拿西的这个孙子，耶西亚是个可能是个最好的王，你可以这样讲。那很有意思，就是这两个是在具体出现，几乎就是在一起，中间隔了一个亚美，对，只有两年，他只有2年统治的时间。那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西西家的这个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废除了什么丘坛这些事情，那到了他儿子，就是我们讲的这马拿西，他全都给又重新给复活，而且是夜半的家里更快更坏，就是。OK， 所以说有个马拿西的话呢，有这么几个我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马拿西的意思就是说，是他是西西家最后15年，这是神的恩典。结果他在15年里边生了这么一个儿子，所以马拿西的话，他登基的时候他是12岁，而且马拿西在南国的统治的时间是比任何的君王都时间都长，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为什么马拿西是一再神提到的是一个南国 灭国的主要的一个罪魁祸首，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对吧？马拿西到底犯了什么罪？神开始就是说，在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利王记下的21章里边的话，对马拿西的这么评价，我们先看一下。咱先看21章第九节，我们来。马拿西引诱他的圣基
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
说：“
耶和华在圣殿。”
他所下这个犯的这些罪，比这些外邦人啊，这些所有的这外族人做的事还要坏。那下面21章11节，因犹大王马拿西这些
可憎的恶事，以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现在罪你。
这还是一样的，刚才。那么下面我列出了一些，就是说马拿西所犯的罪孽。那他这主要是在《列王记》的这个下的21章2到7节里面，都有所描述。我们呢，不妨呢读一下，咱们理解一下，咱们看看到底说为什么他的罪比其他人的罪更大，为什么他是比其他的王犯的罪。为什么是他导致这个南国的灭亡 ？OK， 行，那我们就看《列王记下》21章，从这个第二节开始。好，来，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效仿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改出的外邦人所行的事，重新建筑他父基家所毁灭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为我的灵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两面中被圣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慌，又叫上用法术必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
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们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好的，我们就听到这里。好，大家看到就是他的罪是哪个最恶的罪，最严重的罪。他为什么就是说以前有些国王的，他和以前国王有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或者他最更恶的是什么地方？这里边的话，当然很明显。他不仅是建丘坛，他在哪里建丘坛？他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建丘坛。那特别讲到，就是说他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这边他筑了，好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我没有写在那个我的这个讲义上，就是我在今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又看了一下，突然发现他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他在这个21章中没有说，但是你要看到23章的时候，就看讲这个约西亚来清除这些丘坛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他在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建什么呢？建的叫做娈童的屋子。什么叫娈童？娈童就是说是男妓，这是在当初的这个旧约当中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外邦的这个拜神呢，他们所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一种 prostitution， 他们叫做 shrine prostitution， 这是一种宗教仪式。实际上就是说，他把这个娈童的这个房屋子也建在神的殿中。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看到我当初来读的时候，我想， 这些好像跟那些坏神做的事情是一样嘛，没什么两样嘛，为什么他神对他是这么样愤怒？所以我看了一下，就是说那主要是这个，就是在神的殿中他居然做这些事情。所以的话，那么他做这一切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神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再忍受下去了啊，也就是说神的这种公义必须要显出来，必须有他显示出他的这个惩罚啊威严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再往下看，我们看王下王这个列王记下的21章10到15节，十到十五节我们可以念一下。
耶和华
对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拿拿西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现在对你。所以耶和华把以色列圣人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捂住耳鸣。我必用亚撒玛利亚的圣城和亚哈家的圣火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杀尽耶路撒冷如人擦开江畔道口。我必向我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一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
好的，这里边就是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圣经啊。是我有时候很难忘的，就是说，其实我过去也是学文学的，所以对这种读啊，有的时候我是圣经的这描述啊，尤其是一些比喻的话，是非常使人震惊的一种。比如说这里面讲，必擦进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这个好像中文翻译呢，还是翻译的不够。你要看这个英文的话，就是说 I will wipe out Jerusalem as one wipe a dish, wiping it.And turning it upside down 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说，更好的翻译就是说，如同人擦盘一样，正面擦了以后，还要反过来再擦。OK， 这个我觉得这个形象在我脑袋中，这是很难忘的。就是你这擦盘子啊，你什么时候擦盘？
用完。
你是用完了对不对？盘里有什么？剩饭、剩餐，就是对不对？那以色列是什么？不是以色列，南国是剩下的支派，北国早就完掉了，南国还剩了这么点，那王怎么讲？好，我来擦，我不仅正面擦，还反过来再擦，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你回到看到第三是，就是35章，就是回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南国的败亡的描述的话，你会看到确实。是外道的 ，OK， 不仅他的人，所有的人都带走，房屋都烧掉，那个神的这个殿中的所有铜器铁器，全都被砸碎，全都被拿走，真是一点都不剩。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愤怒，这是神的严厉，这是神的一种惩罚，这是大怒。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是觉得这下这神是不可能再忍受。也就是说，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一点的话，我看到就是说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这个西番雅书。西番雅书是一个也是一个先知书。西番雅的这个人呢，是当初在这个约西亚当政的时候的一个先知。实际上西番雅书的开始的话用的是同样的字 sweep away，他知道这是 wipe away， 这是 sweep away。 我们可以看一下读一下这个这是在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的前六节，
最后小心之书，
小心之书， 好，我们来再读一下，找到了。好，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人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格亚。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灭除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的，好，我们就这样的事。啊，我这里强调的就是说，这是在同一时代的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但是神说的话，他所用的这些词，灭除什么？什么剪除，在英文里面都是 sweep away， 你要看这英文的话，就是完全给擦光。实际上就是说，你从这里面看，就是说这个神就是说，就好像就是你的感觉就是说，就像当初这个洪水，那个挪亚方舟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世界全都会毁掉。那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惩罚，就是说他们这个这犯下的这个罪孽是实在是太深。所以主的这是主的严厉就显在这里。那当然我想这是主的有他的意思，这给以色列人一个教训，是吧？嗯，当然就是说他的国是永在的，但是就在就你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就是南国本身来讲，这个历史阶段来讲，你是不应该再存在，因为你的罪大已经深到已经不可能再深的地步。所以那我们就看这个历代记的这个下对马拿西的描述当中，没有讲到马拿西这个人最后实际上他是已经有归心了，他已经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了啊，这是在历代书里面才有这个描述的。他当时实际上就是说马拿西是被这个亚述王给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也是祈祷祷告，他明白这个耶稣是他的主。实际上后来就是你要看这个历代书里边的历代之下的对这个马拉西的描述的话，实际上主也是在最后的时候说，因为他有回心改意，有这么一个悔改，所以没有在世的时候把这个祸降在他的头上，放在这个以色列南国的头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非常是罪恶滔天，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怜悯。神看到你认罪，看到你的心开始归向神，他还是给你预案给怜悯。那么我们下面就看约西亚这个人。约西亚的话，他是刚才讲是马拉西的孙子，他登基的时候是8岁，那他统治犹大国大概是31年，实际他是早亡，39岁就死掉了。他是怎么死的呢？是在被埃及法老尼哥在战场上所杀的。那在我写到就是说，他是为忧国忧民、敬畏神、遵守神法律的君王，为拯救犹大国实行了一系列几乎是完全彻底改革。他一生中似乎没有瑕疵，似乎没有。这个事情大家就我一直也在考虑的问题，我大家可能也在看一下，说这个约西亚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缺陷啊？这是有没有罪啊？我开始看的时候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你像西西家，他是很明显他有他的罪，到临死的时候。但是为什么神让他这么早就死掉了？39岁，你如果看这个约西亚是吧，这个看着这个历代志和历王记的话，对这个西西家的描对这个约西亚的描述的话，很难看出来他到底这个人有什么缺陷。大家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啊。那么看神对约西亚的评判历王记上的22章2节，来，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凡他在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条线，这是大卫的家族，所以说他经常在这个圣经当中谈到这个南国的君王的时候，他说他行在他主大卫一切所行，不偏不左。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们看生命记的话，里边就这么对神对这我们的这个或者是对以色列人的借鉴这个的话，那在生命记的第五章第31-32节里，神他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按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就是这个人他对神的这种话纪律的这个遵守，他是真实一步一步是不偏差，没有任何偏差。让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的23章25节，来，在
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
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循所吩咐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人向他尽心尽力。
我们再看这申命记的6章5节是怎么说的，你要
尽心尽力
爱
耶和华你
的
神。
好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哎，甚至我觉得好像他比某些地方比大卫比所罗门都完美，是这样。这是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的一个问题，似乎有点答案，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想这个问题。尽心尽性尽力 OK， 看看他怎么尽心尽性尽力。那这个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那我想他这么小的小孩，他不可能自己有什么能够开始做改革这件事情。实际上他真正做事情是在他18年，他登基以后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开始做事。那他总共才有31年的时间，那他是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开始做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开始就是说来修复殿堂，修复殿。那在这个修复的当中，他发现了这本律书，这个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这怎么讲统治着南国的这个方式。好，那我们看。这个律书的这个描述里边，当然就是从他的这个他的秘书什么沙番给他读这个哈，他读了没有？这个我们是王列王记下的22章11节里说，王听见律法上说，便撕裂衣服。这里面好像就是旧约里边经常讲到这个撕裂衣服这件事情。那这个好像这个撕裂衣服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非常的悲哀，或者是一种绝望。OK， 那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裳。我们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圣经好像妙就妙在这儿，为什么撕裂衣裳？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律法书中的话，那当然有我们。这个大家一直认为，好像就是说这学者都认为这律法书是申命记或者申命记的当中的一部分，那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游浪的时候神与他们定下的约，给他们规定的律法要遵循的这种规矩。肯定就是说这些年来南国的这些人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遵循这些律法，没有遵循这个十诫，对吧？十诫第一诫就是说你不能拜其他的神。那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个他读到的是可能是包括有这么一句话。那我们看申命记的6章13-15节，我那上印出来了吗？
要
老师吧 ？OK， 我们读一下。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
使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我是觉得他读到的是什么，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实际上这个就是主 在说的话。在前面的话，这个，摩纳西，这个前面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名字我是，对，他的这个马纳西的这犯下罪和神所预说的这个擦盘子，正面擦，反面擦，他是一种绝望。我觉得他这种感觉是一种绝望。什么绝望？就是说他知道大难临头。你要知道他这个约西亚，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都是他的爷爷啊马拿西所创造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殿堂里头有这个秋坛，在殿堂里有这个娈童的房屋，到处都有拜他神、拜这个星象的这种。那他当初都这个。这本书首先一点就是说，哎呀，这是流失了很久，很明显这些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书。他读了以后，他非常激动，他就想我们的大难年头，我觉得他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为什么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种改革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他这种改革的这种动作行动哈，就是你真是感觉到一种在绝望当中的这个尽一切的努力来清除这些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他所做的事情。这是在《列王记下》的23:1-24。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王
差
遣人
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
王
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
并
祭司先知
和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
并
立法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幻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
在犹大城邑的
求坛和耶路撒冷的会为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星星并天上幻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基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软铜的屋子，
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织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走祭司的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从加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的秋坛。这秋坛在意在约书亚
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秋坛的祭司不能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中间是无教导的，又污秽新任主的托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过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派遣拿单米勒靠近牛郎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
原不忘掉
在
亚哈
斯
楼
顶上所
筑
的
坛，
和马拿
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
筑
的坛，
都
来
回
打碎
了，却把归
到
在
基伦
西
中。
从前
以色列
王所罗门
在耶路撒
冷
前，斜壁山右边，
西顿人可憎
的神
亚
斯
帕
路，
摩押
人
可憎
的
神
基摩，
亚扪人可憎的神以勒
乌
所筑的丘
坛，
王都
污秽
了，
又
打碎柱像，砍
下
木偶，
将人的骨头装满
了
那地方。
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
以色列人现在
罪
里以巴的儿子
耶
罗波
安
所
筑
的
那
坛，都拆毁焚烧，
打碎成
灰，并焚烧了亚瑟
拉。OK， 我们先停到这儿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读的这个，你看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彻底。他把这个不仅要烧了，而且什么骨灰也要撒掉，然后烧这个骨头，他真是就是说，就像做这个我得讲这大扫除一样，从里到外一点都尽量一切都不剩的这样去做，你可以感觉到这是一种，是一种讲怎么一种绝望当中的一种努力，啊，绝望当中一种努力，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这里边，他刚才我们念到谈到的，就是他在那个之前，他到那个反那个伯特利的那个，是当初是这个耶罗波安所住的那个丘坛，啊，他把那个丘坛也给毁掉，也毁掉。这个我想大家那个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犹大来的那个，从犹大来的那个神人当做打仗，犹大来的神人实际上是就是预告的，就是说是这个约西亚。我们不妨可以看一下有关神人的事情，是在立王记上的十三章。OK， 我们读前面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啊。读前面几节好，来，
那时有一个神人
王耶和华的名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耶和华
正
在
坛上
烧
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向
坛
叫
说：
坛
哪，
坛
哪，
耶和华
如此说：
大卫
家
一生
一
个
儿
子，名
叫
约西亚，
他
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
在
坛上
烧
香
的，
杀在
上
面，
人
的
骨头
也
必
烧
在你上面。
OK， 好了，我们就可以。实际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是预兆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二十三章所读到的，他约西亚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可以讲他是非常彻底所做的这些事情。另外一件事他做的就是说他守这个逾越节这个事情。那实际上西西家里面，我们刚刚学完西西家那个描述，西西家实际上也是在恢复这个逾越节。那这里又提到这个恢复逾越节，而且两边你比较一下，这个圣经里都在说，没有过去没有像以前的长王这样庆这样守逾越节的。那到底为什么这么说？这区别在哪里？这两个王所这个守逾越节。那我看到的一个不同地方就是说，在西西家这守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应该是说是在正月的十四。那在西西家那个年代的话，他这个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是守不了，他改到第二个月的十四。那个时候是因为好像没有足够的祭司啊什么这个，对吧？是因为这个。那这个我们现在读到这个约西亚这个他这个统治这个阶段，他恢复逾越节的话，他是在正月十四日，那约西亚的死，所以这一点我们又回到最初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约西亚就这么年轻就死掉？他这死是为什么死掉？他这个人的缺陷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死的话，在立王记下的描述没有一个很详细的描述，实际上你要看到这个历王记的历代记的这个就比较稍微详细一些。 那是因为就是埃及法老当初的话是来去和这个亚述来征战啊，那这个约西亚他就决定，他说他要去打这个这个
埃及
的王，实际跟他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埃及王来就不是找你麻烦的，是找这个亚述王，那他就出现，那而且这个约西这个亚这个埃及的这个王呢，是说我奉神的话告诉我说，你不要去挡住我的路，对吧？这个，那当然他没有去听，那他就需要去跟这个，而且换了服装，就隐藏起来，没有穿他的那个王服，他换了个服装，要一下去跟他打仗，结果就是说被箭给射死，人就这样死掉。OK， 到底为什么死掉？当然，我们讲就是说，有些我看了一些书里介绍，就是说，他因为就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他没有去听神的话，他没有去向神来求，说到底是应不应该去跟这个埃及王去打，那么他毅然决然自己去，不应该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而且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被杀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会死掉，而且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这种完人？当然，我们这从这个帝王记下里边说的尽心尽力啊，尽力这样去做事，去跟着神走。但是你发现没有？我觉得好像他，这是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做事情都是，就是看那个书，看书一样，就是他有没有心在里边？你没有见他去做过任何祷告，向神求神，他只看这个律法，当然他看这个律法书，但是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去到来到神的面前静下心来的祷告。好像这里面也没有看到先知的作用。这个先知好像我没有看到这几章节里面他说他跟先知给他有任何主意，或者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就刚才我们讲过的这守逾越节这件事情是在他登基十八年那一年开始做的事。实际上他做的事情，你仔细想，他开始做事是在登基十八年做的，这一切事情好像就在一年里面做的。好，十八年开始去修复殿堂，那一年他发现了这本书，然后那一年做这些事情，好像但是就这一年当中，你没有看到他以后怎么办。而且这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讲这个守逾越节，他讲这是从这个怎么讲，以色列人到了进入迦南地以后，对吧，来以后是最最没有像这么一样的去守这个逾越节的，好像就这一次性的一件事情，他这些以后这些年代都守没守呢？我们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啊，没有任何这个参考啊，可以去看。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最后就是来到这个南国的灭亡和被掳啊，这个跟我刚才也提到过，这是完全彻底的啊，毫无保留的，这上帝的愤怒是上帝的烈怒啊，一切都是一扫而空。那么约西亚的这些彻底的改革的话，他是想要就是根除这些他的立足所犯下的罪孽，然而的话他是这样的这种啊，在绝望当中的这种尽他所有的力气来做这些事似乎都没有用。约西亚的罪孽太深了，马拿西的罪孽太深了，约西亚的改革太迟了，也许他改革的太浮于表面，无法改变已败坏的民心啊，无法平息神的烈怒，无法改变神毁灭犹大诅咒和他已经为他选民所制定救恩计划。所以呢，这个又回到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二十四章十三、十六节里边对这个南国灭国的这个一个描述。 来，我们读一下：巴比伦
将耶和华列国王的宝物拿去了，将
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的金都弄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和华所造的众民和众首领和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一切主殿仆将都掳了去，除了国中及民众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敬和王母、后妃、太监、为国主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骑射人和木匠、匠匠边的人，都是上阵的勇士，全都到巴比伦去了。
所以巴比伦的军队，大家认识，或巴比伦军队在犹大国最后一个王，他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在他的面前，这个西底家是非常惨的一个他的一个结局，这最后的一个王。那他的最后南国的王是怎么死掉的？他在他的面前杀死他的众子，并挖去了他的双眼，让他带上铁锁，把他掳到巴比伦，用火烧毁耶和华的殿，将殿中的铜柱铜器砸碎，将铜运到巴比伦去，烧毁耶路撒冷的房屋。拆毁耶路撒冷四周的围墙，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夺去，只剩下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南国犹大王被掳到巴比伦是在公元前587年完成，大约是在约西亚死后22年啊，约西亚是最后的一个好王，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是徒劳的。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盐。我们常谈这个主的爱、主的怜悯、主的恩赐、恩典，但是我们也要谈主的威严，我们的主的主的惩罚，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你们有没有过就是说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绝望？你罪孽太深了，你能不能改变神对你的惩罚？怎么样去改？是像约西亚那样改。